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拜登总统和习近平最近在印尼巴厘岛20国峰会上的会面，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未来2年美中台关系的讨论和猜测。在美国，目前82%的民众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看法负面的情况下，越来越被左派所掌控的民主党政府对于中共的认识到底清不清楚呢？对于华裔美国人和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在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华人能做什么呢？美国著名的学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军事历史学家汉森教授 Victor Hansen 谈到这方面的议题的时候，他说不能轻易相信民主党左派口头上说的，而是要看他们的行动。他还举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教大家怎么来识别左派的言论。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费特曼，也就是之前中过风的那个候选人，大家还记得他在辩论的时候对大多数的议题表达呢都含混不清，但是在回答谁是对美国最大的外来威胁的时候，他显得挺清醒的，说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生存性的威胁。另一位知名的极左派候选人艾布拉姆斯 Stacey Abrams 在乔治亚州州长竞选辩论的时候也主动提出中国在大量购买美国农田，批评现任州长和另一位竞选对手对这种威胁不够重视。那么这是不是说明这些美国的左派对于中共的认识还挺清楚的呢？汉森教授认为，左派们他们知道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他们是跟美国大部分的民意不同步，所以呢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就会调整自己的言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The left-wing view of China is analogous to the left-wing view of fossil fuels, for example, or the left-wing view of the border.
他说左派啊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呢就跟他们在化石燃料和边境问题上类似的，也就是说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主张开放边境，禁止化石燃料和勘探新的石油。他们也主张打开大门跟中国进行贸易，自由贸易，接受中共针对美国的宣传等等。但是呢他们又发现现实中美国有大约70%的民众跨越党派的，包括很多的民主党支持者，都支持美国应该生产更多的天然气和石油。也有大约70%跨党派的民众呢都非常支持台湾，还有高达80%的美国人对中共国呢是非常的疑虑甚至愤怒。因此呢在摇摆州的那些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的时候就会在这些议题上往回收，怎么说呢，就是表现出不那么左倾的立场，因为他们想要拿到中间选民的选票。而在民主党所掌控的深蓝州竞争不是那么激烈的，就像纽约和加州，你就看不到听不到民主党候选人这样说这样做。比如说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Mike Kelly， 因为面对川普背书的候选人布雷克的挑战，他就说自己呢是不支持拜登政府的开放边境政策的，他赞成关闭边境。俄亥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 Tim Ryan 也是面对川普背书的候选人 J.D. Vance， 他在竞选的时候说他以前其实是不主张生产更多天然气石油的，他说我就是主张生产更多天然气和石油的。那么刚才提到的宾州参议员候选人费特曼 John Fetterman 呢他也说我是支持页岩油的，但被问到他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出尔反尔的时候呢，他答不上来，只是反来覆去的重复说我是支持页岩油的，我支持页岩油，我是支持页岩油的。 那么坦白说，一个人呢，他可以改换立场，但是他如果给不出或者不想给出合理的解释说明呢，是不是有点奇怪？汉森教授说，这些呢就可以看出来左派的应对方式。因此他们在竞选中谈到中共问题的时候，也会表达出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如果你去仔细听他们说什么的话，
They don't quite say communist, but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em seriously about what they say. It's what their attitude is, and what would that attitude mean?
汉森教授说，你听啊，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去说共产党、中共，而只是说中国。而且呢，他们说什么呢，其实你不要太认真对待哈，而是要看他们行动上、态度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态度意味着什么。那后面呢，我们再来解释哈。汉森教授说，其实啊，这些左派呢，有的人是骨子里就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有的人呢，可能是对中共的认识非常的天真，所以说呢，不能轻易的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今年69岁的汉森教授，他非常了解那些在60、70年代接受美国左派教育长大的人。当时呢，他们在大学里，中国共产党的首领毛泽东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英雄。汉森教授说，他并不是在夸张啊。他举了个例子，那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通讯主管的Anita Dunn邓恩，他曾经就说过，毛泽东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那是邓恩在高中时代一次演讲中所说的，他说毛泽东是他最喜欢的两位政治哲学家之一，而毛的哲学呢，是他自己政治战略的指南针。邓恩的这个记录2009年被保守派媒体人士翻出来曝光之后，他呢就出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辞职。那么他是否就此失去势力了呢？并没有，他还持续着跟奥巴马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造访白宫超过100次。而且他的丈夫鲍勃·博尔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律师。就在邓恩不得不从白宫辞职的同时，鲍尔，也就是他的先生呢，被当时的奥巴马总统宣布为白宫顾问，而且授予他豁免道德规则的权利。什么意思呢？这样就使得这个鲍尔可以同时代表白宫，又可以同时代表奥巴马的竞选团队以及奥巴马个人。那么与此同时，邓恩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又在哪里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在谈到这个60、70年代在美国大学里面接受左派教育过来的人呢、目前在这个政府里面任职的哈，或者说曾经在政府里面任职的，他们这些呢，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汉森教授就举了这个例子哈，他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白宫通讯主管 Anita Dunn 邓恩。那这个邓恩呢，不得不从白宫辞职的时候呢，之后呢，他去做了什么呢？他就回到之前工作的一个游说公司任职哈，但是呢，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就用了超过10名的奥巴马政府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服务的人员，扩大了他的公司1倍。然后，因为他这个游说公司就是为大公司去这个在政府里面去游说哈。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邓恩就成了当时在竞选总统的拜登的资深顾问，后来又担任到拜登政府的过渡团队成员。2021年1月，邓恩正式进入白宫，成为了拜登的资深顾问，做了8个月之后又离开了。然后呢，今年5月又回到了白宫，同样担任那个职位哈。到了8月份的时候，邓恩呢就被媒体爆出涉及利益冲突，他不得不脱手他所拥有的价值几千万美元的股票。 因为那些公司，他拥有股票的公司呢，曾经都是他在游说公司工作的时候的客户。邓恩目前呢，还在参与拜登2024年竞选总统的策略规划。那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者之一的毛泽东，当作是他觉得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人哈。他在民主党执政的政治和商业圈里所受到的待遇。
They understand now that public opinion is not in their favor, so they're going to, in some cases, adapt to it. But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is what they actually do when they vote in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and what their media says.
因此呢，汉森教授就认为哈，他说这些左派他们知道现在的大部分的民意呢是跟他们不同步的，所以他们说的什么呢，大家不要轻易去相信，而是说要看他们实际的行动，他们真正的态度，看他们的媒体是怎么报的。那么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呢？他说，比如国会里如果出台了要求增加美国国防开支的法案，那么这些官员哈，这些议员他是不是支持？因为呢，只有美国增加国防开支，才能够为中共万一针对台湾采取武力攻击做好充分的准备。再比如关于对台军售，他说这些人嘴上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关键就是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让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器可以给台湾用来自卫。另外呢，他们是不是在国际场合公开的反抗中共，还有当中共对美国进行典型的抹黑宣传，批评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美国并不是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等等，那么这些议员会不会进行反驳，而是说会像在2021年阿拉斯加安格里奇跟中共代表团会面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官员被杨洁篪训斥贬低的时候，只是低下头乖乖的坐着。谈到台湾的问题，汉森教授解释说，因为台湾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是亲西方亲美国的，所以呢，其实左派一直不那么喜欢台湾。
And they still stuck in this idea that the Taiwanese are an American puppet, the right wing, they cause us a lot of problems if they would just go away.
左派认为呢，他们这个看法就是一直是说台湾是美国保守派的傀儡，他给美国带来很多麻烦，最好离美国远远的，或者干脆被中国统一了，大家就可以和睦相处了。他们还觉得呢，中共国也不是那么坏的国家等等，这是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汉森教授说，因此呢，中国啊，在民主党左派手里只是一张牌。因为他们现在心里都非常清楚。
There's no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now for cuddling up or appea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Everybody knows that.
目前在美国民间呢，是没有多少人支持应该继续对中共国采取绥靖政策的。以前呢，是在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尤其是美国大公司在推动这样的政策，但是呢，共和党人尤其是在川普时代很快的就意识到了这是个错误，但是呢，民主党左派还在想这么做哈，也就是说对中共绥靖，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在这个议题上呢跟民意不同步了，所以呢就试图在表面上要赶上来。但是汉森教授说，你去看看这些人哈，包括彭博、盖茨、扎克伯格都在中共国有着巨额的投资，那些人在外交上呢，是不太愿意靠近台湾的。那么佩洛西是去访问了台湾，因为他在旧金山湾区有很多台湾裔的选民，但是他的台湾之行被他的民主党同僚批评。再来看看就在我们湾区的联邦参议员范士丹，他的随身司机兼办公室主任是为中共服务20年的间谍。汉森教授说，在加州和美国的政界商界，很多人要么是被中共收买了，要么是对中共的看法很天真，认识不清楚。那么这或许也就解释了，虽然拜登总统在前几个月四次在媒体上表态美国会防卫台湾， 但是这次跟习近平面对面交谈的时候，被习近平在台海问题上画红线、画禁区，他却没有再表现出那么强硬的态度了。所以左派会根据情况，会按照自己的需求调整自己的言论。
These people cannot be trusted in their views about left-wing governments in general and communist China in particular.
韩森教授所以就提醒说，这些人呢，你不能轻易相信他，因为基于他左派政府的基点，他说他们的言论呢是不可靠的，尤其是关于中共国的言论。他说大家应该注重的是这些人在实际行动上到底是怎么做的。因此呢，在每一次选举之后，他都提醒选民应该要盯着自己选出来的民选官员，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实践自己的竞选诺言，这就叫问责 accountability。 那么美国华人应该怎么样来对待美国目前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呢？汉森教授提出了他的建议。
Confront all of these issues. They've got to confront this crazy open border with Mexico. They've got to confront the crime rate. They've got to confront this racism that we see.
汉森教授说啊，他说华人呢，华裔美国人应该在这一系列重要的议题上明确的去对抗左派，包括这个美墨开放边境、犯罪问题、针对亚裔的反向种族歧视问题。他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疫情之前，亚裔就已经是仇恨犯罪和攻击的对象，超过亚裔人口的比例。而这些犯罪大多都是发生在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呢，基本上又都是由民主党左派所执政的，包括市长、市议会、地方检察官等等。他说，不幸的是，这些攻击亚裔的罪犯中，非裔占了多数，是非裔人口比例的两倍之多。韩森教授认为，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种逆向歧视问题，也就是说，左派过分强调非裔在历史上受到的歧视，现在为了补偿他们，就采用不同的标准，这从而对其他的族裔，尤其是亚裔造成了伤害，而且这种做法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关于这方面呢，汉森教授说，没有人敢谈这个问题，媒体呢也不报道这些情况。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的高级研究员汉森教授，他分享对于这个在左派的政策之下，亚裔所受到的逆向歧视问题。
And as somebody who work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 can guarantee you that all of these major universities have baked into their DNA a systematic discriminatory policy against Asian American.
韩森教授说，作为在斯坦福大学教课的教授，他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几乎所有那些所谓的名校都采取了系统性歧视亚裔的招生录取标准。他说这已经烙在了他们的基因里了。而且呢，亚裔学生一旦被录取，就会在校园里受到非常大的压力，要认同左派观点。然后呢，他们就被当成亚裔社区的代言人。他说，其实如果只看考试成绩、社区服务以及课外活动的话，亚裔人口虽然只有10%，但是能符合资格录取到常春藤名校的学生应该可以占到20%甚至30%。他说他自己对此毫无问题，保守派对此也毫无问题，因为他们都相信择优录取，不应该考虑种族肤色。而左派呢，则不相信这样的原则，他们相信的是基于成功的结果的系统性歧视。汉森教授觉得，亚裔会跟拉丁裔的处境类似，虽然很多人传统上投票给民主党，近几年来包括这一次的中期选举中，他们相当一部分的人开始回过味儿来了，想想民主党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有帮他们的小生意降低成本吗？没有。有把政府对企业的防规乳节松绑了吗？也没有。走在旧金山、洛杉矶的大街上，有感到安全了吗？也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努力的学习，有没有得到美国梦所承诺的公平对待呢？也没有。他说，这些事情都影响到了那些传统的亚裔民主党选民。韩森教授说，这就是为什么有更多的非裔、拉丁裔和亚裔的民主党选民选择出走。如果对比一下这些族裔的选民投票率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汉森教授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尽管今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所期待的红潮大浪没能出现，但是根据美联社的选民出口调查，各个少数族裔选民中全都出现了明显的红潮，非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投共和党的比例全都比上一次的中期选举，也就是2018年增加了 6%。其中非裔选民支持共和党比例从 8% 突破到 14%， 几乎翻倍。拉丁裔呢，从 33% 上升到 39%， 亚裔是从 28% 上升到 34%。 也就是说，这个非裔、拉丁裔、亚裔的民主党选民，其实也包括其他族裔的，在意识到左派政策和理念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选择。对华人来说呢，很多人是因为左派推行的种族优惠政策伤害到自己孩子的教育机会，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理念好像跟共和党的更接近。比如大家还记得2014年加州民主党参议院试图改变州宪法，取消公立大学禁止以肤色种族作为招生录取的考量因素的时候，我们在电台上做了很多节目啊。那么那很多的华裔家长呢就觉醒过来了。我还记得一位听众朋友特别来告诉我说，自己来美国20多年，成为公民后呢一直投民主党的票，因为觉得民主党呢就是代表了民主。听了我们的节目很多的知识介绍之后呢，他才幡然醒悟。新田呢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也做了很多采访，其中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华人朋友 Andy， 他就是说了这样一个观点啊，他说如果华裔美国人都能了解政治议题的话，他们绝大多数都会支持共和党。
如果不是因为民主党搞在入学方面搞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这种事情，像哈佛大学入学那些东西，惹恼了好多华人的虎爸虎妈，可能会有更多的华人现在还在投民主党的票。说明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大家对这个政治议题不了解，对两党的主张并不了解。如果大家对政治议题比较了解，对两党的主张比较了解，我觉得大部分华人应该是自然而然投共和党票的。
汉森教授说呢，就是在这些对亚裔美国人社区来说特别重要的议题上，对比一下左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区别呢，就知道民主党左派跟大多数华裔选民的理念是对立的。
If you look at the particular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to these communities and you see w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doing now, they're almost at war with their interests.
他说的是说左派在对你们社区的利益开战。亚裔告哈佛招生歧视的案子呢，是另外一个很能说明的问题，很能说明问题的。川普政府当时对原告，也就是以亚裔为主的学生争取公平录取组织是表达支持，因为这个保守派的政府他支持择优录取的原则。到了目前的拜登政府呢，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他支持的是哈佛大学，而且还派出了美国军队的律师在最高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为哈佛大学站台。因为这个政府觉得呢，要补偿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不公，就可以用不同标准来对待亚裔学生。再举一个例子，川普政府为了遏制中共政府利用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和科技人士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发起了一个叫 China Initiative 中国行动计划，其中就包括2020年调查逮捕了一个涉嫌隐瞒中共军方身份，骗取签证来到美国加州做大学访问学者的研究人员，名叫唐娟的人，大家还记得啊？他是在受到了 FBI 讯问之后呢，就躲进了中领馆。但是到了拜登政府呢，司法部就把唐娟跟另外五个 涉及类似签证欺诈嫌疑的中国人全部撤销指控。为什么呢？唐娟的辩护律师抓住一个技术上的理由，说 FBI 在审查唐娟签证申请的时候没有对服兵役这个含义做出明确而清晰的解释，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那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些自由派的左派的团体声称这样的案件反映出来的是反华偏见。那这也就是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取消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的主要理由，说担心起诉中有大量的华裔面孔就会被外界怀疑有种族歧视的存在。那么左派为了达到所谓的多元化，就通过种族优惠政策提高华裔学生的录取标准，人为的降低华裔学生的录取人数。左派也为了避免所谓的歧视华人的指责，就把有冒充学者嫌疑的中共军方人士放虎归山，都是打着反对种族主义的旗号去做的。那么这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这也是新田想要留给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哈。那后面呢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快要到了。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哈，继续往下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欢迎您到YouTube 或者是到干净世界上新田的频道哈，视频频道叫新田面对面，新就是辛苦的新，田呢就是书心旁田径的田，新田面对面去查询。那么这个节目呢也会在这个视频上面哈有进一步的扩展。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